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孟勋，我要请孟勋分享我觉得现在非常实用甚至可能很多人都在经历的一个功课，就是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孟勋的母亲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是需要孟勋来照顾的。孟勋有很多很真实很宝贵的学习。孟勋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请你先简单叙述一下你妈妈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有她是怎么样需要你照顾的。
我妈妈81岁，我跟她住在同一个县市，我没有上班。我妈妈在几个月前因为第二只眼睛也开始出现很严重的黄斑部病变，她就是越来越看不到路，然后也因为这个打击很大，所以好多其他的身体的疾病都跑出来。我想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3个礼拜前动了一个腹部主动脉支架手术。动这个手术她紧张到开始吃心脏科开给他的焦虑症的药，出院其实都做得很好，可是他这个药就停不下来，后来也发现药没有效了，他的焦虑很恐慌，后来我只好带他看身心科。所以现在我妈妈是有心脏科的药、身心科的药，还加上他原本自己身体的原来的一些状况吃的药，所以我妈妈其实是一个年老身体很多病痛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我是主要照顾者。
是，妈妈还可以走动吗？
可以，很慢，因为看不清楚，然后身体很衰微。
你们也有请外劳照顾她是吗？
对，这个已经4年了。
嗯，是，然后是住在你们家附近。我刚刚听你说好像5分钟的路程
差不多，所以我每天都去他那边，有时陪他吃饭，有时陪他讲话，然后带他住院啊、出院啊、看病啊、买他需要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子。
是，孟勋有一个弟弟，对不对？也是跟你们住在同一个城市。
对，但是他是在上班，而且他是老板，所以他其实很忙，他能够帮的也很有限。
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也确实最后会比较殷勤或者比较会在意去陪伴父母的好像是女儿，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我想到当年我的父母在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家是4个孩子，2男2女，我们都是用飞机飞过去的啦，我们都没有跟爸妈住在同一个城市。我爸妈住夏威夷，我住台湾。我还记得最后那一年，我妈妈人生最后那一段8个月里面，我就飞了夏威夷7次，呵呵，来回7次哦，就是因为她一直有状况，一直有状况。哥哥弟弟真的是分身乏术，姐姐跟我们就是轮流一直飞过去，一直飞过去。我姐姐也住在美国本土的另外一州，好像就是女儿会比较觉得需要去陪伴父母。其实我的父母是没有要求，可是我们自己就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要哥哥弟弟这个时候分担，我都觉得他们做不来。那你说他们的太太，难道你没有嫂嫂没有弟媳吗？那时候我弟弟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的嫂嫂是外国人，我也完全不期待他要怎么去照顾我的父母。其实嫂嫂出现可能父母压力更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啊，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不是他，那我们就觉得他就做不到嘛，爸爸妈妈就没办法接受这一个人啊。所以我跟我姐姐其实我们就是认定了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扮演的角色。说真的，我们就是很接纳这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的事，也是甘心乐意。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娘家在夏威夷，所以我去都很开心的虽然是 陪伴父母，但是也是带着另外一种回娘家开心的心情。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也是面对照顾父母亲，孟勋现在也是在这个阶段，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学到的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功课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这妈妈变得开始很多的状况是突然的，所以你会发现她完全打乱了你平常的生活的次序，你很想拒绝她打电话给你，因为打电话来就是要处理她的事，要听她讲她不舒服，或者是要带她看医生，可是这些都会打乱你原本的生活次序，包括运动都不能运动包括参加小组都会变得不能参加小组，所以会很期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样的一个状况，使我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这样子。我学到的真理原则就是觉得我不能够用拒绝，因为拒绝让我更心烦。圣经有一句话，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混乱的心，是要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所以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安静，就是我在每一天早晨或者是我有空的时候，我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我要从主的话，特别是我们现在妇女小组在读箴言，我觉得以前读箴言我会觉得像一句话看过去，可是因为自己在面对，我发现箴言里面讲到什么叫做温良的舌，然后讲到义人里面发出的是生命的泉源，就是箴言讲到好多我里面出来的东西，要是温柔的，要是谦逊的，要是有造就的，就是这些东西变得对我是很大的提醒。因为当我如果立刻要想去接我妈妈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生气，常常是生气，我每一次都生气因为我知道你又有事情要找我，而这个打乱了我所有的每天的生活跟计划。所以我觉得我每一天我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很安静的把神的每一句话，甚至我现在会抄下来，我不断的背诵，然后这些话要成为我里面真实的改变，就这些话会让我在回应我妈妈的时候我顿一下，或者我停个几分钟，或者我先不要回她的话，我先去想一想我这句话出去是伤了她，还是可以没有在怒气当中的回话，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生气的。
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我的计划都被你干扰，被你打乱了。我在想，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妈妈绝对不是想要来造成你的麻烦，造成你的困扰，只是她里面可能非常没有安全感，她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惧怕，她害怕失明，她害怕身体越来越衰弱。那问一下孟勋，你妈妈有信主吗？
有20多年了。
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好希望她，哎，你可不可以多一点信心，信靠神，是不是？我们也会很想向她说教，跟她讲真理。当我们这样子跟她讲真理，跟她小以大义的时候，妈妈的反应通常是什么？
我觉得我妈的反应很好。
哇，真好。
而且他会自己说，我得这个病就是身心症，我一定要靠着主让自己坚强起来，因为他也感受到忧郁恐慌有一股很强的力量要把他拉去很深的黑暗跟低谷，所以他说他的心里每一天都在交战，他也觉得要祷告，然后他也把祷告的内容都讲给我听，他说我是怎样怎样怎样祷告的，所以我觉得跟他分享神跟神的话对他很有帮助，而且他是接受的。但是我需要提醒他，有时候他会一直被那些负面的东西拉着走，所以我去我就要提醒他，每次去我就读诗篇，妈妈就把诗篇当天读的那一篇从头读到尾，那我就说，妈妈你觉得这里哪几句话对你现在的心情最有帮助，他就会自己讲，讲完之后我就说，妈妈那我们用这几句话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他就会自己用这几句话 跟天父祷告。
哦，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你需要照顾的人，我们就是跟他分享神的话。那刚才孟勋有提到妈妈电话一来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怒气，所以他需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在我们去照顾别人之前，我们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如果我们带着情绪，带着怒气，可能也会伤到对方，那是不合宜的。我就想到有一节经文呢，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去服侍一个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在这里就包含已经被人遗忘的人，或者其他人不看重的人。我们如果愿意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服侍父母，陪伴父母，何况他是我们的父母，对不对？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坐在这些人身上，是需要舍己，是需要放下我们原本的计划，放下我们原本很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可是现在需要为了要我们照顾的亲人，要改变我们的时间表，改变我们原来的活动，有一些地方我们就不能去了，有一些我们爱做的事就不能做了。我要愿意为我这个家人，这个亲人舍己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知道我们应该做，可是为什么我又就很不开心呢？像孟勋说他会生气，谢谢孟勋这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哈。请记得耶稣说，你这样做是坐在我身上。上帝纪念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所付出的一丝一毫的，我们为他们的舍己，我们对他们的陪伴，其实上帝是很看重的。上帝看重你为你的家人所做的，甚至我说上帝会觉得这个比你站讲台可能更有价值哦。上帝认为你在暗中的这些服侍，可能比你在明处的被人看见的那些服侍是更有价值的。我相信上帝是这样看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回来听孟勋的分享。我想请孟勋继续跟我们分享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这个过程里，你还学到哪些功课？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难的，但是我要不断的学习，就是我有我的极限，因为现在我是主要照顾者，所以我要学习跟我妈妈说我有重担，因为我感觉到我开始也会睡不好睡不着。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很明显，有一天我吃饱饭在做紫地瓜馒头，要隔天送去给我妈妈吃，突然我妈就一通电话来，我知道她又找我有事了。这时候我又一股怒气要上来，觉得你都不找弟弟，都是要找我，我就没有回电话。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办，我妈电话又来了。然后我先生就说，你就先不要接，你先安静。好，我就安静。然后这时候我先生就过来，他讲了一句我其实不想听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把那个馒头啊直接往墙壁一扔。哎，我就知道说原来我里面有好大的担子，那个重担是我不想要听到任何人跟我讲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觉得我当时我都听不下去。我做完馒头之后，我就回去房间，我就去祷告，因为我需要回我妈妈的电话。我就跟神说，神，我是女儿，她是母亲，我知道她在生病，但是我相信当我勇敢的把我的困难跟一个母亲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一个做母亲的可以理解，而且一个做母亲的一定很愿意 体恤连续他的孩子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说神，我要勇敢的告诉我妈妈，你一直打电话给我，有一些的需求跟你有一点沟通，类似这样的话。所以祷告完我就勇敢的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就说，妈妈，你刚打电话找我，我没有回你是因为我知道我回了你我会有怒气，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打电话给我，我有很多重担。我说，妈妈，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理你，或者不想处理你的事情，是我蛮希望大事情你找我可以，如果是小事情可不可以我去见你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就是你不要想到什么你就打给我。我就说，妈妈，那你现在打给我有什么事？他就讲到关于外佣的事。我说，对，妈妈，像这种小事你可不可以见到我的时候再说，不要想到我就找我，因为我妈妈现在变得好需要我，好需要跟我讲话，好需要知道我是在旁边的这样，所以她会想到什么就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妈妈找不到我，一直 call 我，我都没有接的时候，其实没有接也是因为我接了我觉得我会有怒气，所以我就没有接。我妈妈就会贴文给我说，孟勋，你不要跟妈妈生气好不好，你跟妈妈生气妈妈很可怜耶，妈妈现在过得很辛苦耶，哇，点点点点点。可当我看到这个贴文的时候，我里面会更生气，我会气，就是我怎么会把妈妈弄得这么不舒服，我会更生气她的这些很自怜的贴文。然后我也学习去安静去祷告，我说，主，真实的感受我需要很勇敢的再跟我妈分享一次。所以隔天当我去到我妈妈那边的时候，我妈第一句话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我就说，妈妈，你可以坐下来吗？我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我说，妈妈，因为我接了你的电话，我觉得我会无法安静，所以你一直打来的时候是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想要用最和缓的语气跟你讲话，所以我没有接。我说，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接你电话就是不爱你，就是不关心你，就是远离你了？他好像有一点想要表达这样子。我说，妈妈，你放心，我非常的爱你，你住院的时候我都去为你煮三餐，我常常关心你等等等。然后我说，天父更是爱你，你要有这样的确信，我们都对你不离不弃的。我要让我妈妈知道他是一个被爱的，不是一个被撇弃的。我发现跟他讲这些真理，他好像就可以安静了。所以事后我也多一点学习，当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可以跟我妈妈在爱里说诚实话，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母女，我们是可以灵里头相通的。然后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明理的人，这个对我们彼此都很重要，否则我会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他一直自怜，我一直想躲着他，我不想接他的电话。可是当我可以清楚表达我的界限，清楚告诉他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更愿意接他的电话，我更想去看他。然后我也觉得我妈妈好像看到我就不会那种怪怪的楚楚可怜的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是，所以我们也需要适度的表达自己的需要，就是让我们照顾的那个人让他明白说，我也有我的需要，我能做多少，什么时候或者哪些事情是我目前做不到的。我觉得是可以沟通表达，这样子清楚，我们说坦诚直对，但是是在爱里面说，就可以减少很多彼此猜来猜去或者彼此对对方生气的压力。那我还要请孟勋分享一下，那你跟你弟弟的关系这个部分你的学习。
哇，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帮助很大，因为我妈妈生病需要看诊住院，一切的事宜都我一个人扛，我总觉得弟弟很忙没有办法跟我同心，但是我实在觉得越来越需要有人的帮助跟扶持，所以我就学习勇敢的请弟弟来帮忙。没想到我得到弟弟很好的回应，比如说我说，弟，今天妈妈要出院，我想我车子没办法，又要停车又要什么的，很麻烦，是不是我办出院，那你来门口来接我们。我弟弟二话不说就说 OK。 过一个礼拜妈妈要回诊，可是是晚上，我觉得我太不方便了，我就跟我弟弟说， 妈妈晚上要回诊，你来帮忙好不好？他也二话不说 OK。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请求我弟弟的帮助。当这些事情我看到我弟弟很有好的回应的时候，我刻意的，我就在我跟我弟弟还有我的妹婿，我们有一个群组，因为我妹妹过世了，所以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组。我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我打一个 line 给我的弟弟，我跟他说，因为我弟弟除了那两次的帮忙以外，他们还在礼拜六会扛一些菜，然后把我妈的冰箱塞一点东西，我觉得很感恩。可是我突然发现他们，比如说他们礼拜六把菜拿来，怎么礼拜一整个冷冻库就已经空了，我发现他们带的不够，所以我里面又出现那种，哈，你做这么一点哦，我做了很多耶，你怎么才做一点这种东西。但是我刻意要让自己感恩，我不要让自己的里面对弟弟怀有苦毒，所以我就写这样的 line 给他，我说，弟弟，谢谢你和那太太礼拜六扛了好多菜，我也刻意写好多菜，因为这是主观的，我说好多菜给妈妈，让我跟罗拉，罗拉就是我们家的外佣，能够减轻买菜的负担。然后我也写给我的妹婿，我说谢谢你周末专程回来看妈妈，还给妈妈一盒好贵重的鸡精。其实对我来说，鸡精只是少少的，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刻意要写好贵重的鸡精。妈妈感受你与我们好深的连结，跟妹妹在的时候一样，妈妈很感动，谢谢你们两位和我一起尽心竭力的陪伴照顾妈妈。我刻意写尽心竭力，有你们的帮忙我真的轻省多了，我刻意写轻省，也觉得好开心能够有你们成为我的家人，然后贴五个爱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弟弟陪我去身心科帮我妈妈问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因为我妈妈很紧张吃了以后会有很多副作用。那一天雨很大，我弟弟陪我去，事后我也贴给我弟弟说，谢谢你今天的同行，觉得有伴真好，虽然问题依旧在，但觉得有你一起面对好给力哦。我会一直祷告，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理解和给予妈妈真正的需要，使她的病得完全的康复，恢复健康的样子。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阿们。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这么勇敢的把经文贴给我的弟弟，因为他是一个拜偶像，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很深的，我怎么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要的这样的弟弟。我觉得我好感恩，而且我们有机会谈到去参加学员的弟兄小组，因为他正在面临青少年的孩子好难带，他跟我有很多的分享，所以我又把学员弟兄小组的网站就贴给他，我说，弟弟，里面有很多人遇到跟你一样的困难，你可以看一看，说不定你这个做父亲的可以松一口气哟。我就这样跟我弟弟讲，对，我觉得因为我的勇敢跟弟弟表达我的需要我的不足，那弟弟有很好的回应，我也看到原来是可以这样的，而不是以前我一直想到他怎么这个不帮忙那个不帮忙，原来是我没有请他帮忙。
我们都希望他主动的说要来帮忙，但其实可能他真的也不知道要帮什么忙，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表达，并且看他能不能在很具体的什么事情上，其实他们是愿意的。所以我就做一个总结哈，今天孟勋的分享就是在照顾老年病痛的父母这个阶段，第一个，我们自己要与主深刻的连结，所以每天读圣经，用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安定我们的心，思想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自己里面可能有的重担或者是怒气，尤其对于我们照顾的家人，我们那么爱他，但有时候我们会有怒气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来面对，我们自己要来解决的。所以透过读圣经，思想神的话语，孟勋也是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妈妈，这个很棒。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极限，我们现在能做多少，哪些事情我们还做不到，讲开了大家就比较轻松。 真的也是让妈妈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哈。然后第三，动用我们身边的资源，或者邀请其他的家人来一起参与在照顾的过程里，那看看其他的家人能分担多少。最后孟勋做得很棒的就是他感恩，向弟弟感恩，向弟媳妇感恩，向妹婿感恩，就是别人有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付一点心力的，我们都要带着感恩的心，而不是说你怎么只做这么一点点，那这个真的就不合神心意了。其实也感恩妈妈把你们抚养长大，妈妈今天也信主，都非常值得感恩的。好，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如果今天你需要照顾你身边的家人，我想我们靠着主都能够得胜，而且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好，非常谢谢孟勋，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这里有一个题目是一位听众朋友写信进来的，他说听到 Christine 姐妹等候中的盼望的那一集，这位写信的姐妹说我深受鼓舞，看到文章中说这位先生就是 Christine 的先生现在已经完全回家了，可不可以请 Christine 再分享后续先生是如何回家的吗？写信的姐妹说，因为两年前我的先生外遇，我仍然在等候。那我今天是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这位姐妹的提问。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这位写信进来的姐妹啊，她特别提到她听了一集很多年前的我在节目里面访问一位姐妹叫 Christine， Christine 那一集的题目是等候中的盼望，当时 Christine 的先生有外遇，已经开始跟孩子有一些接触了，已经慢慢要回来了，可是还没有完全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Christine 的先生还没有踏进家门，可是几年以后先生已经完全回家了。所以写信来的这位听众就说，我先生两年前有外遇，我现在仍然在等候他回家。所以我很想听一听 Christine 的先生后来是怎么回来的，你可不可以再访问 Christine 一次，因为我想这位写信来的姐妹很希望被鼓励。我觉得真好耶，我有联络 Christine， 我说哎，有人希望我再请你分享一下你这个故事的后半段，你先生是怎么回来的。但是 Christine 最近时间不太能够配合我们的这个访问，所以我就邀请了另外一位也是很认识 Christine 的姐妹，就是丽华。那丽华跟 Christine 是在同一个小组，那我们在同一个小组也十几年了。我想我们就从一个旁观者，我们对 Christine 的观察，然后我们对于她的家庭的这些情况的了解，我们可以分享一些 Christine 姐妹她这整个心路历程，再可能多一点或者后面的这一段，也让听众朋友能够见证神奇妙的作为。我这两天有特别问 Christine， 我说你先生从外遇离家到后来回来历经多久，他说大概16年，16年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日子。但是我觉得 Christine 非常的谦卑，他说因为当初他发现先生有外遇之后，他就跟先生就有一点像把事情摊开来讲，先生的意思是他没有打算要结束掉那个外遇。Christine 就开诚布公地说， 那你就走吧。哎，先生就真的哦，行李打包一下，先生就提着箱子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家门一步。这样子一晃就是16年。但是 Christine 非常谦卑，在我们的小组里 Christine 说，当初是我叫他走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承受我当时那个决定的后果，所以我愿意来承受这些不好的后果，我愿意等候。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丽华跟我一起，我们跟 Christine 都在同一个小组，我们真的看到 Christine 她里面那一个谦卑信靠神这样的一种态度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想问丽华，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 Christine 当时她遇到很多的困难，比较明显的一些是什么？就是在等候先生回转这个过程里，其实她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讲的 Christine 当时的情况，所以可能你也可以说一下 Christine 当时她遇到了哪些困难。
好， Christine 她把先生想赶走嘛，那之后她先生就真的就都再也不回来。后来她先生的态度就是非常的坚决，而且非常的抵挡他们，坚决要离婚。 对，也不跟孩子见面，也不跟他见面，甚至断金元，为了要逼他离婚嘛，连经济都不给。因为那时候 Christine 是全职家庭主妇，她在家自己带两个孩子，家里的经济等于就是她先生要供应，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想要逼她离婚的手段。在6年前那个见证里面也有提到，她虽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她还是每个礼拜会带孩子去看爸爸。她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会去抱爸爸，那但是爸爸就不太
自然的，
对，每一个礼拜去，他也不是去很久哦，3到5分钟哎，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坚定。他碰到的困难就是先生虽然不给他经济的供应，然后也不见面，也很冷漠，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带着孩子每个礼拜去见爸爸。
是，我也记得那个时候他先生信誓旦旦的跟婆家的人说，他说我太了解了，他还拍胸脯哈，还非常有把握的说，我只要连续3个月不给我老婆钱，他就会低着头来求我签字了。所以这个男人的心也是蛮狠的，蛮硬的。Christine 也辗转听到先生的婆家的人这样跟他说，但是 Christine 心里也非常的稳定。哎，我真的很佩服 Christine、她就是很稳，她很稳定，她很少那种什么歇斯底里啊，然后惊慌失措的样子，都是很安静的，然后很稳定的。
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在小组里面每次都是悠悠扬扬的来，然后脸上充满了喜乐，那你都完全看不出她如果不说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同小组，我们知道他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就很有那个非常优雅的气质，感觉很舒服。
是，他那时候就说，他先生虽然信誓旦旦老神在在，但是就是他先生很有把握有一天太太会来求他赶快签字然后给我钱吧。他先生认为 Christine 用钱就可以打发可以解决，但是 Christine 说没关系，我信靠神，他如果不给我钱我也不会要签字离婚。就这样子哦，先生就断炊断粮也好一阵子哦，真的也是几年吧。但是 Christine 没有摇动，他没有摇摆，他就是坚定的依靠神来供应。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没有在孩子面前好像哇什么心碎啊，然后整个就支离破碎那种样子，没有耶。 Christine 在孩子面前也是很优雅，也是很稳定，孩子从妈妈这里得到了安全感，两个儿子都全心大力支持妈妈的立场，并且是他们母子三人一起努力的 要挽回跟爸爸的关系。他们知道每个礼拜他们就是要去跟爸爸见见面，拿一封妈妈的信交给爸爸，爸爸就跟他们轻轻的这样子好像拍一拍，有的时候会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就是给孩子的零用钱。那个时候有一次孩子还跟爸爸说，爸爸零用钱可不可以增加一点，因为我们真的不够用真的不够。他爸爸就说，哦，这样啊，好吧，下一个礼拜爸爸就多给他们多少呢，500块，就多一张500块钱的钞票在里面。其实这就变成他们的生活费了，就是爸爸说就是给孩子的零用钱。 Christine 好棒啊，那时候他说，因为以前他们的经济环境是蛮好的，他说以前啊500块都还不够塞我们的牙缝耶，可是现在爸爸多给500块啊，我们就充满感恩，我们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供应我们这个礼拜多500块。他说我跟孩子们就学习珍惜上帝给的每一点点的恩典。他们就是这样子从过去哇多么富裕甚至多么充足的物质环境，到后来爸爸愿意多施舍500块，他们就是充满感恩。 Christine 从来没有自怜，
是
他都觉得这个对他对孩子是很好的，他们要学习怎么用一点点的资源就可以自在的过生活，我们不需要那么优渥的物质生活，他们学习节俭。那以前 Christine 是开进口车的，后来他也把车子处理了，他说不用，我们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生活就可以。看到他是真的耶，所以他说这样前后哈一共16年，最后先生才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 Christine 的见证。我今天也有问 Christine， 我说在这16年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的念头，你都是怎么面对的？
是这个 Christine 她说她其实也有灰心过，就是在她先生离家4-5年的时候，因为先生一直不见面不沟通，所以呢她那时候的确心里有想放弃的那个念头。那但是还好他一直在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就被真理兼顾。前面那个见证也讲，他那时候就很清楚的知道婚姻是盟约啊，不是一个契约，所以他很坚定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所以他那时候他心里就想，他说目前的状况已经是最糟了，就是他先又断金缘然后又不回来，又是给他这么多的不容易，但是他说已经是最糟了，所以他自己心里鼓励自己说未来不会比现在更糟。我觉得他有信心啊，他说一定会谷底反弹的，而且他说会越来越好，所以他常常用这个鼓励自己，而且他说他会在心里画着一个未来幸福的蓝图啊，他就想象未来的美好。那个时候我们小组里面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年的年底我们就会写一封给耶稣的信，其实就是祷告，可能是对今年的感恩，或者是我未来我有一些什么期待耶稣为我成就的事，类似这样给耶稣的一封信。 Christine 就说他说他会每一年在给耶稣的信里面会写一些期许，他说很神奇耶，他写的这个期许后来每一条都实现，所以他非常非常感恩感谢主。
对，所以我看到 Christine 他做对的事情，就是他继续在小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他被姐妹们包围，我们都是一起经营婚姻，我们看重婚姻的盟约，所以我们都彼此鼓励， 谁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困难挫折，离婚绝对不是一个选项，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经营婚姻，来爱先生，来挽回先生的心。如果先生有在外面流浪的这些情况，那大家就是同步朝向同一个方向走，所以他在小组里得到支持。另外一个真的是 Christine 里面与主耶稣连结，他是与神紧紧连结的人，他不仅在孩子面前做榜样啊，这两个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所以这两个孩子对爸爸没有苦读，没有仇恨，没有轻看。Christine 在孩子面前都是讲，你看你们的爸爸真的好有成就，他先生确实在事业上是还算有一番成就的。Christine 从来不批评他先生的不好，他都是让孩子看到爸爸的好，爸爸可以做他们的榜样的地方，孩子也都是信靠神。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孩子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确定爸爸跟那个外女第三者已经分手了，但是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我觉得爸爸是不会重新回到这个家的。这里的意思就是爸爸是很爱面子的人啦，我想爸爸当年好像这样被赶出去，他现在要低着头回来，我看爸爸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确实知道他与外女已经分手。但是 Christine 她在小组里就跟我们说，我就跟我的儿子说，他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不同意我儿子的看法，因为他们母子三人都非常同心的。他说这次我就跟我的儿子说，你放心，这点我不同意你，我相信你爸爸会回来。 Christine 说，因为我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Christine 跟儿子说，你跟神之间你还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有，我知道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
是，
所以哇，最后真的先生回来了。
对，
但 Christine 也非常强调，他说他的两个儿子是他最大的支持，除了小组之外，他们全家上下一条心。他说当16年后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儿子说他都快哭了，在那个餐厅里面看到爸爸妈妈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说他快哭了。
是 Christine 我记得他不只是对神有信心，其实他还很有行动力。第十年的时候，他的先生愿意跟他儿子见面，然后吃饭，但先生的孩子始终不愿意跟 Christine 见面吃饭。Christine 他那时候我也记得，每次他都好喜乐，他说哎呀，这个礼拜我儿子又跟我先生见面了，我们都很想听，那你呢？那他就说哦，那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哈。意思就是他光儿子跟先生见面他就已经很开心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感动，就是16年以后他先生终于正式跟他见面。在这个见面之前呢， Christine 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候他先生的工作，公司的那个产权一直都是在 Christine 的那里，所以他先生是要求可不可以把房子的产权过到他先生那里去。其实这件事情 Christine 说他提过很多次，之前呢他都没有完全的答应他，可能那时候自己信心也还没有那么坚定。后来那一次不是他先生提的，是他自己 Christine 自己觉得应该是时候要把这个公司的房子的产权就给他先生了，所以他自己主动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Christine 说是影响他先生后来打破心房，他说他先生应该是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不容易，如果他要把他的安全感放在钱上面的话，那大概就是这个产权算是他最后的一个依靠，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当作他安全感的来源。他现在都不用提，以前提过没关系，我愿意给你，我愿意把所有的都给你， 他先生真的不敢动都难了。我们都很被 Christine 的具体的行动感动，而且这是表现了他充分对神的信心，他的安全感不再从任何的地方来，就是完全从神来。
是是，真好。所以我们鼓励所有在困难在苦难中等候丈夫回家的姐妹们，你要记得你的信心是在神身上，我们是在等候神，我们不是在等候人。如果我们等候人，我们都要失望，可是如果我们等候神，上帝就叫我们不致羞愧，我们只需要负责继续做对的事，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